鲍威尔讲话前，股指期货原地踏步。英国石油 BP 全年业绩创纪录。Google 迎战 ChatGPT AI 大战升级。德州州长公布全州 TikTok 禁令计划。波音计划今年裁员约2000人。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鲍威尔确认通胀回落，美股三大指数走高。美股今日结束了连续数日的跌幅，今日三大指数回升。星期二2月7号午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特区发表讲话，他表示通胀正在不断下降，但这个回落过程不会很快，将持续一段时间。另外，如果就业数据持续强劲，联储局将被迫通过进一步加息来为通胀降温，利率的高峰可能要达到比先前预期的更高的水平，但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鲍威尔讲话后，美国十年期债息小幅下跌，报 3.642 厘，最近回升至 3.672 厘。美汇指数亦微升报 103.56，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升 1.29 个百分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日升 1.9 个百分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265点，升幅为 0.78%。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4.09 个百分点，收市每桶 77.14 美元。宾翠 Pinterest 在公布了低于预期的收入后，在盘前交易中下跌。石油巨头英国石油 BP 在提高股东回报并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后，令欧洲能源股一度上涨，但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看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劲态势令人难以置信，乐观的经济数据抬升了利率的高峰，这些对投资者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为此，亚特兰大联储主席释放出鹰派信号，并明确表示非农就业数据增加了峰值利率更高的可能性。基本预测是美联储还会加息两次，如果有需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甚至考虑重新将加息步伐上调至 0.5 个百分点。在鲍威尔今日发表讲话之前，交易员增加了对美联储今年将加息两次的压注，而不是仅是再加息一次。在交易员加大对美联储未来收紧政策的压注后，美国国债连续两日暴跌后企稳。此外，地缘政治问题重新引起关注。美国击落了中国的间谍气球后，开始在海上打捞。这个气球曾飞过蒙大拿州，当地有美国为应对中俄核攻击的主要三个核导弹发射井之一。北京这一次发射气球，不排除有刺探美国国防机密的意图。美国总统拜登将在7号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主要是和中国的局势再紧张，以及是否需要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就提高联邦债务上限问题继续讨论下去。这个星期多间公司公布财报情况，我们具体看一下英国石油和软银的业绩情况。英国石油去年利润创277亿美元历史新高，英国石油公司成为最新一间公布去年实现创纪录年度利润的石油巨头。同大西洋两岸的同业公司一样，该公司亦受益于能源价格的飙升。这间总部位于伦敦的公司星期二公布，去年第四季度基本重置成本利润为48亿美元，该指标类似美国油企业的净利润。英国石油2022年全年的基本重置成本利润为277亿美元，远高于2021年的近130亿美元。在疫情早期发生亏损后，该公司2021年转亏为盈。这样一来，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雪佛龙 Chevron 和显赫 Shell 和英国石油 BP 等大型西方油企业至今为止公布了 2022年的合计利润已达到历史性的超过1590亿美元。日本科技投资公司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称，该公司在截至去年12月的三个月里面再次陷入亏损，它的投资工具亏损近60亿美元。软银星期二公布在截至去年12月31号的财季，该公司净亏损7834亿日元，约合59亿美元。软银在进行新投资时已转向防御性策略，之前利率上升和中国对科技行业的整顿行动引发股市下跌，对该公司投资组合造成严重的打击。软银股票星期二在东京交易时段下跌了 1%， 该公司在盘后公布了业绩。美债务上限陷僵局，众议院议长要求谈判解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东时间2月6号晚在国会发表了讲话，他强调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棘手的国债上限问题。今日2月7号，美国总统拜登亦将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而债务上限问题将是这一次讲话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联邦政府的债务在1月19号达到了近32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将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造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为避免出现债务违约，财政部已经着手采取特别措施，而财政部长耶伦亦多次致电国会领袖，敦促国会尽快提高债务上限。在麦卡锡长达10分钟的讲话中，他号召拜登和国会共和党人进行谈判，争取双方在削减联邦预算方面达成一致后再提高债务上限。他说一定要避免美国出现债务违约，但提高债务上限的前提是取消不应该的浪费性开支，以令到联邦政府达到收支平衡。不过在共和党人削减预算计划中，不包括减少在联邦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方面的预算。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白宫此前就多次表态，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2月1号，拜登曾同麦卡锡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议。据报道，双方未达成一致，但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虽然美国债务问题仍然棘手，但是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正在出现转机。高盛下调美国经济衰退预期概率至 25%， 软着陆或者可实现。鉴于就业市场持续强劲和企业信心改善的迹象，高盛认为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正在下降。该行将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概率从 35% 下调至 25%。 上个月彭博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65%。 根据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美国一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0万个，远远强过预期，而失业率创下超过53年半的低点 3.4%， 反映劳动力市场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此外，高盛还指出通货膨胀快速放缓，工资增速正在朝着与美联储 2% 通胀目标相适应的水平回落，这个前景支持了美联储的观点，即经济软着陆是可能实现的。这个亦支持美联储在3月和5月的议息会议上各加息25个基点。从上星期五开始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令中美紧张关系升温，另一件反映中美关系的事件近期又有了新的进展。德州州长公布全州 TikTok 禁令计划。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一2月6号公布了一项全州性计划，禁止在州政府发放的设备和网络中使用 TikTok。 早前他在12月曾下令阻止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阿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用在处理本州重要业务的设备上 使用 TikTok 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绝不能够被低估或忽视。TikTok 由一间雇佣中共党员的中国公司拥有，它从用户的设备中获取大量数据，包括用户的互联网活动细节。这项禁令将防止在州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下载或使用 TikTok 和其他被禁的技术，包括手机、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和座台电脑。禁令还将禁止政府雇员或承包商使用带有 TikTok 的设备从事政府工作。该项禁令将在2月15日之前在全州范围实施。目前全美至少有24个州政府发布了 TikTok 的禁令。去年12月联邦参议院亦一致通过政府设备无 TikTok 法案，并由拜登总统签署为法律。提出该法案的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对媒体表示，单单在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是不够的。 TikTok 为中共监视美国所有人提供了后门，我们需要在所有美国设备上禁用 TikTok。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市场对 ChatGPT 的关注热度不减， ChatGPT 的火热对美国各大科技巨头施压的同时， AI 大战明显升温。 Google 推出 AI 聊天机械人迎战 ChatGPT。 Google 宣布推出新的 AI 聊天机械人 Bard， 并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放给公众测试。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CEO Sundar Pichai 表示， Bard 会基于从网络上截取的资讯产生一段话来回应使用者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可采用 Bard 来简化复杂的主题，例如向九岁的小朋友解释美国太空总署 James Webb 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发现。 OpenAI 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 推出不到四个月引起全球关注， OpenAI 已经和微软结盟。华尔街日报说， Google 推出 Bard 是 Google 追赶诸如 OpenAI 等挑战者的一部分， AI 大战继续升温。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星期一收市跌 1.8%，收报$102.9。根据公开资料， ChatGPT 为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2022年11月推出的聊天机械人，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够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剧本、文案、翻译、代码等任务，因此有望成为提高办公学习效率的工具。根据瑞银报告数据，截至今年1月底， ChatGPT 的月活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这个距离它推出不够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式。科技巨头微软将在今日2月7号发布自己的 AI 产品。据路透社报道，微软计划将 AI 融入所有的产品之中，并将会在7号的会议上具体介绍它的发展情况。据媒体此前报道，微软可能会将 OpenAI 的 ChatGPT 整合到 Word、PowerPoint、Outlook 和其他应用程式中，以便顾客可以使用简单的提示自动生成文本。此举可能会改变超过10亿人编写文档、显示文稿和电子邮件的方式。此外，微软还正在使用 ChatGPT 背后的人工智能来进行一款新版的搜索引擎必应 Bing。因为这样，微软可能在搜索引擎中提供自然语言搜索结果，而不是连接列表。苹果据报将于下周召开内部 AI 峰会， ChatGPT 的火热为其他科技巨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除了 Google 迎战 ChatGPT， ChatGPT 对苹果的压力显而易见。知名苹果爆料记者 Mark Grumman 最新表示，苹果公司亦将在下周举行原定的年度内部 AI 峰会。他指这场峰会就好像 AI 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但只是限于苹果的员工。有分析认为，苹果原本的语音智能服务 Siri 被指压了，苹果需要有同 ChatGPT 相竞争的下一代产品。 百度據報將推類似 ChatGPT 的應用產品，3月完成內部測試。中國網絡搜索引擎百度公司亦確認正在炮製類似的項目。百度表示，該項目中文名為文言一心，英文名為 ErnieBot， 並將在3月完成內部測試，面向公眾開放。目前百度正在做線上衝刺的準備工作。據報道，去年9月，百度 CEO 李彦宏判斷人工智能發展在技術層面和商業應用層面都有方向性的改變。外界估計百度在那時候就開始做文言一心。波音計劃今年裁員約2000人，主要涉財政部和人力資源部。西雅圖時報星期一報導指，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在今年將裁員約2000人，主要是涉及財政部和人力資源部門的職位。報導指，波音將裁減財務部約1500人，以及人力資源部裁減達400人。裁員將通過自然減員和裁員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並將其中約三分之一的工作外判給印度公司 Tata Consulting Services。之後路透社報導指，波音公司已經證實了這一項消息。波音股價星期一全日升 0.39%，收報$206.81，盤後上漲0.47%至$207.78。去年9月，波音已經表示計劃在美國裁減約150個財務職位，以簡化公司結構，並將更多資源集中在製造和產品開發上。該公司上月宣布，去年招聘了15000人後，今年將進一步招聘10000名員工，但表示會削減一些支援職位。早前波音曾表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員工總數為156000人，波音的員工人數正接近大流行前水平。沙地上調亞洲原油售價，石油持續反彈，國際原油價格已經連續幾日反彈，沙地亦上調了亞洲原油售價。近日沙地阿拉伯意外地上調了對亞洲供應的主要出口原油官方銷售價，與此同時亦提高了歐洲和美國的原油售價，咁意味著原油市場需求樂觀，可能會扭轉以前的頹勢。儘管原油期貨價格最近下跌了約 5%，但沙地仍堅持要提高油價，主要原因是各國央行不斷上升的利率對消費構成了壓力，以及市場對中國重新開放後的經濟反彈持樂觀態度。目前沙地國有控股的亞美石油公司提高了將在3月運往亞洲原油的多數官方售價，將其籃級亞美白輕質原油價格上調每桶2美元，比本月的價格高出20美分。另外沙地還對歐洲買家的所有石油售價每桶上調了2美元，並將大部分面向美國的石油售價亦上調了30美仙，這個是同等級油價自2022年9月以來的首次上漲。不過沙地阿拉伯能源部長薩勒曼親王在2月4日星期六表示，該國將對提高石油產量持謹慎態度。去年10月 OPEC Plus 即由沙地和俄羅斯領導的23國集團宣布每日減產200000桶後，引起全球原油供應緊張，油價飆升到每桶近100美元。不過之後局勢有所緩解， OPEC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同盟國市場監測委員會在2月1日召開了會議，同意保持原油的產量穩定，因為中國經濟復甦的力度尚不明朗。而隨著西方國家加強了對莫斯科的經濟制裁，莫斯科的出口量亦不確定。我們再來關注一下環球市場的情況。澳洲加息25個基點，利率升至 3.35 厘，至10年的新高。為了繼續對抗通脹的壓力，澳洲儲備銀行在今年的第一次董事會會議上宣布加息25個基點，令官方現金利率上升到 3.35 厘，達到10年來的最高點。這次加息25個基點是澳洲儲備銀行連續第9次加息， 該行加息係開始於去年5月，當時嘅現金利率處於 0.1 厘嘅歷史新低。如果商業銀行將儲銀星期二嘅加息全額轉嫁俾貸款人，對於一名75萬澳元嘅抵押貸款者嚟講，月供將增加116澳元。自從澳洲儲備銀行開始提高利率以嚟，75萬澳元嘅抵押貸款嘅每月供款已攀升近1400澳元。為減低澳洲嘅通脹壓力，澳洲儲備銀行已經將現金利率提高到咗創紀錄嘅水平。該行將喺本週較後時間公布新嘅經濟預測。對於負債累累嘅屋主嚟講，更惡劣嘅消息係儲備銀行嘅加息似乎仲未有結束嘅跡象。據澳洲廣播公司報導，儲備銀行行長洛伊 Philip Lowe 表示，進一步嘅加息預計仲係會需要嘅。儲銀董事會預期未來幾個月仲要進一步加息，以確保通脹回到目標水平。而呢段時間嘅高通脹只係暫時嘅，佢話喺評估利率仲要提高幾多時，董事會將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嘅發展、家庭支出嘅趨勢以及通貨膨脹同勞動力市場嘅前景。報告：澳洲樓價今年或者會下跌10%。各國加息對樓市衝擊都唔細，就喺澳洲央行宣布再次加息之際，一份最新的分析報告稱，2023年澳洲樓價預計下跌 7% 至 10%， 部分澳洲主要城市的跌勢將更加明顯。2023年2月 PropTrack 房市展望報告稱，雪梨、布里斯本和坎培拉的樓價的跌幅在 8% 至 11%， 墨爾本的跌幅是 7% 至 10%， 阿德萊德以及達爾文的樓價跌幅較小，在 3% 至 6%， 珀斯的樓價跌幅在 5% 至 8%。 報告指這些預測是儲備銀行今年加息兩次，每次25個基點的基礎上做出的。如果儲備銀行再加息50個基點，大家的貸款能力將縮水 30%。 但即使樓價再下跌 10%， 澳洲的樓價比疫情前高 18% 以上。報告說，從2020年3月疫情開始到2022年3月的高峰期，澳洲樓價上漲了 34.7%， 是有紀錄以來樓價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但自從2022年3月的高峰期至2022年12月，樓價已經下跌了 4.3%。 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亦都是對我們極大的支持，多謝。